界的众生啊，有色界、无色界，叫上二界。十二他修持，他八定，定着不动的这个不动也，统统没有出三界，统统是凡夫的也。那个不叫水圣也，连圣也也算不上。三界呢叫做五漏也，这个五漏也就分小乘，就分大乘了。小乘的五漏呢，它只正在个偏空的五漏，障不尽，待不圆，也不能叫圣。菩萨的五漏也呢，它是要断障，是烦恼障所在一起断的。一切功德就是执念的功德、利他的功德，他一起修的，可以成圣也了。菩萨的那个五漏也成为圣也，但是他上边还有个父，他不能成为最圣也。最圣也就执着谁的也呢？执着那个父的善也，身口的善也，超过小乘，超过因为的菩萨。所以叫做最圣也，只在分开的讲，讲这个善业都是什么业，怎么会最圣的？做的那个归净沙漠的寄送，都是那个至诚恳切做出来的问，一个字不能以含糊。不能马虎，那个主结也是一层一层的结实，也不能含糊，不能马虎。这个追圣也是中说父的善业，他这么追圣，分开的讲还是口头追圣两个字，偏执着一业呀，不得一业偏执。在无碍自在者，这是神也。不的神神，那个神就是做神体，不的神神无碍自在。九十大悲的口爷爷，九十大悲的这么一个人，那就是不，不的口爷。这个碑记上就把它分开来讲了。再合作这个问呢，再把它讲一遍。不得一业偏执，能以偏执一切法才叫最圣。不得善身无碍自在，就是将他的这个神神等于神通变化超过二乘人，超过菩萨。二乘人也能以神通变化，菩萨也能神通变化，但是没有不这么无碍自在，所以这个神也最圣。九十大悲者，这是口也最圣。这个小这个问，把这个问解释了呢，还要劝诸位修了。我们学佛法，先要启发智慧，把这个智慧启发的到到究极圆满之处，我们的业偏执，偏执就是智慧的功能。有了智慧了，你的智慧到了那个波罗蜜的时候，到了圆满的时候，你那个神通变化它自然来。神神的无碍自在，它自然起妙用。学佛法先求智慧，神通就是智慧的妙用。不先求神通，这都是劝导诸位了。你求佛学得有个方法，有个次第。过去讲了两三年，常常跟诸位讲过。可是有的呢，自己好奇好怪的，欢喜神通的，我这么样讲啊，他好像都没有听懂。 你说是哪个地方传密宗，学了密宗就有神通，就要去学一学。什么一个搓起带纸的一个，那我们说算他这个居士吧，其实他那个居士也不算，他没有受过三皈五戒，怎么叫个居士呢？是吧？现在他也开道场，也做主持，刚上市，你也要去亲近亲近他。一个什么老太婆传密宗，你也要去亲近亲近他。这个取好怪的心，不是好护法的心。好护法，你先求这个智慧。我们就退一步讲，这些出妻带子的这些男人，这些没有出家带头发的老太婆，他看到弘扬密宗，说有神通，我们不管你有没有智慧，就算你讲神通，你想个神通叫我看看，我就相信了。实际都在那骗人。你叫他想个什么神通，他也想不出来，就在那说有神通，就在那骗人。知道了，就是你听道院跟你讲经讲了两三年了，你听到味道里了没有？听到你心里了没有？你不要好奇好怪，密宗是八大宗派之一，你听见道院给你讲不叫各宗派的，我可会帮了密宗了没有嘛？说的就是现在在台湾跟这儿骗办法的，说穿了没有价值，就是骗几个钱吃饭。这些出奇带子的这些人，他只从金刚上师，这带头发的老太婆他也从金刚上师。你是一个剃了头的，你没有出奇带子，连乃至于你没有受戒的行动啥，你就比他高，你为什么要去跟他学呢？不是颠倒吗？说他有神通，你想个神通叫我看看。除了骗人就是骗人，骗人骗什么呢？骗几个钱吃饭，不说就是个吃饭的价值。社会上360行都能找到钱，都能吃饭，何必拿不说骗人？听懂了啊？不是诽谤民众，是批评这些没有出家的这些金刚上师。我前天开箱跟诸位说过，既不敢指责也不敢回他，不是回他，你这个不是佛教的正宗，都属于外道，应该批评。这个身无碍之灾，就是他的身业神通变化无碍之灾，是有那个骗子的意义显出来的妙用。是在讲这个九十大别，这讲的口业，你要注意啊，不救度众生是用什么本事来救的呢？用他的骗子的意义，那是根本上意义无形无相，表示不出来。用他的神业神通变化，用他的神业神通变化，是有这个众生必显神通，不能再度不显神通的。那个必显神通不能再度的那个众生很少，所以父不常显神通。要降服外道，外道是着相的，不显神通，他不能皈依三宝，不能皈依佛教，不显神通。现在的外道有神通的外道很少的，用不着显神通去做外道。那么不度众生用什么本事？用口业。九十大悲者是他的口业，释迦牟尼佛成了佛就说法，一直说了49年，到涅槃那一天那一夜，在涅槃经说完，还要问弟子，你们对于我说的话还有怀疑的地方没有？要有怀疑的地方你赶快问，我要涅槃了。 父亲就说我们没有怀疑的地方，这父亲涅槃了。要有那个弟子说我还有一点不懂，要请问佛还说，其他重复一直说到涅槃都在说，说什么呢？救度众生，非说法不能救度。你懂得这个意思，你要发心讲经啊！你不发心讲经，你怎么样能以救度众生呢？还有一句平常的话，可能你也在常说，你这个就是大悲，这说个总结，弘法利生，这句话在佛门里不是常常听到吗？可能你自己也常常会说吧。利生是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就是救度世间的众生啊，怎么样你的弘法，我弘法怎么救度，就说道院不能成为一个法师吧，我总在这么点吧点的佛法，也是愧着老法师在弘扬佛法，我去亲近老法师，我学点。要是一个老法师都没有讲法的，我道院想学那个地方，我现在想跟诸位结缘也不能结。我们这个能人佛学院40多个学生，将来能一出来几位法师，也是道院这是弘法，在这口业就是你才能学出个小法师出来了。那么你们要利益众生，你还得弘法，你不弘法你怎么利益众生呢？这是劝诸位修行的啊，不要想太多。这在看着那个碑记啊，本质上把这个火分下来啊，九十大悲咒，这是五浊命这个福报，是不是三句都是命福报？这个五耳啊就命法宝了，再分两颗，五基基础表，先把它表示出来，吉悲神吉祥。吉耳是以表耳识，先把它表示出来，吉悲神吉祥，这就是法宝。这个吉悲神吉祥这个什么是解释了，再是两颗更一是这个提大法性真如海，这是提大属于法宝。更二是这个想法无量功德藏，就是相当属于法宝。先把这个文简单小一块先讲那个悲句，即悲人家这个悲字做谁，就指着上边的那个山野水生那个福报，这个富有山神要讲那个悲句。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富的山神，你们听过这个五交易开梦讲的太多了，有分三神的，分五个神的，分四个神的，归纳起来就是三个神，叫做是法神、报神、化神，化神也叫应神，叫应化神。分开来有五个神，再详细分有四个神，合起来还是这三个神。这个前边皈依的这个福报是皈依的报神父、化神父，化神父也是应神父啊。因为这个法身无相，有三个的凡夫以及二乘的圣人，他们皈依的福报啊都是应化身，就是在印度观出世的这个张六金身、三十二相法师宗豪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，这是应化身。这个菩萨呢，菩萨他皈依的福报就是报身佛。报身佛要是三个身分五个身的， 这个保身不分两个，有个直身有保身，一个他身有保身，再把那个应化身，这个一个应身一个化身，这就成了五个身了。应化身不分，单分这个保身分两个身，就是有三个身分四个身。这个保身有直手的保身，他手有保身，直手有保身，他自己这个无量恶生期间修的功德，他自己应该得受用，是享受法乐，他自己得受用，他应该的这个得的这个果报。他怎么应该的？他因为他无量恶生期间修的有这个功德的因痕，因果果得的了吗？如是因而得的就是果，这叫直受有报身。他受有报身，这个他就指着菩萨，菩萨可以得受用，菩萨得受用，得的哪个福的受？得的报身福的受用，所以这叫做他受用报身。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菩萨皈依的福报是皈依的哪个身的？皈依报身福。那么还有个法身福呢，在这个集中上把它分到法宝那里去了，即悲身吉祥。悲身就是上边皈依福报的那个福报的身，悲就是说福报，那个福报的身呢，它有吉有祥，这一个福的这个福报分成三大，叫体大、相大、用大。前边这个报身部、应身部都属于用大，这个体大、相大的都归到法宝身下。即悲身体相，即那个被福报的他的身子体，他的相，这就属于法宝了。法性真如海，那个课文上说得很明白，就是个注解嘛，解释这个体大。法身部的体啊，法身部的体在众生份上叫做福性，在一切法上讲叫做法性，性这是本体之一啊，一切法的本体就是一切法的法性，法性就是真如。这个法性真如啊，是广大无边、甚深无底，这皈依要甚深甚广的，像海呀、啊，海是个譬喻。法性真如这个体大了，法性之体也就是真如之体，不是两个体啊，法性之体就是真如之体，像那海呀、啊，广大甚深。这就属于体大，属于法性之法，真如之法，属于法宝。只在解释这个相大，无量功德障，福它成了福，悲身就是福的身了。福的身它的相啊是相大，福的身法身没有相，怎么说个相呢？相就是德相，什么德呢？功德。说过功德，不是有个功德之相吗？没有个相就怎么说过功德呢？这个功德有功德之相，这个功德之相不是无量恶生期间修出的功德，功德无量，叫个无量功德相。这个无量功德相啊，是无量功德的法。所有个相它是无相之相，它是功德之相。功德相什么样？比如我们天天在这研究佛法，有功德没有？有你拿叫我看看，看不见。你听听，没有声音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。那么你念佛，你拜佛，你念经，乃至于我们住朝闻佛行，有功德没有？有，你看见的什么样子？没有，这是功德之相，这是无相之相， 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功德呀，有功德就有个相啊，那是法相，就是佛的法身之相，法身具足一切无量的功德。咱们是要领悟的大性跟如何无量功德上是配的法宝上，再看这个北京富有三身，这个讲了两年多了，富有三身讲过多少遍大家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写上呢？就是希望你超过大乘七十论北京，还是需要抄上去的。以法身而报身，啥化身？持戒中的宝化二身呢，就属于护宝；法身呢，属于法宝也。这就是在那个基础上，由这个三身再分配一点。说在讲的不教化众生，这个三论化道，佛的身口一三也叫个法论，一啊叫做是身辩论，二叫做是即心论，三叫教解论。第一种啊，这个身辩论的，不以身也，现种种身辩，其类也，其态相也，现种种身辩，这是不以身也教化众生，这不以身也，身身无外自在嘛，无外自在就是现种种身通变化。第二这个即心论讲不得义，不以义知众生之心，知众生之心也，这个即心就是知众生的心。那个金刚经上你们听过了，世界无量，众生无量，众生的这个妄念无量，不提之习见，就是一切众生的心，无量的心呀，不同能知道，因为佛的也能以偏执。刚才讲是偏执一切法了，这个地方也讲偏执一切众生的心，是这个即心论。第三叫个教见论者，不以口也教训众生也。这个戒就是训戒，教导训戒众生。要是分开了呢，富有两种语言，一种呢是一种的这个众生的语言，就是爱与舍受，讲的话都是好听的。一种呢就是教典的语言，就是一种叫做苦切语，所以你要是赶快学啊，你有福性啊，你很能这个学，你学了就成佛，这都是好听的话，这都属于舍受的语言，爱与舍受。这个苦切语的教典呢，你可不要犯戒啊，你不要捉我，犯了戒捉了我，你要躲到地狱，躲到地狱时间很长，受苦无量，这都属于教戒语，所有那个苦切的语，这就是应以那个爱与舍舍，以爱与舍舍应以这个苦切语教戒的，以苦切语教戒，这都是固定，这口也。这个地方是教见于论呢，这个教呢就属于那个爱与舍受，舍受众生的言教，这再加个见就是苦切于训导众生的话。 那么富有十种弟子了，对于再加二种弟子的多有碍于舍受，方便善巧嘛，对于出家弟子多有这个苦切语，多有这个矫健的话。那么这个善业教化众生，富有这个善业叫做是教化论。他在讲这个业偏执，富有善业了，这个业怎么叫偏执？有二种：一，不知真知啊，偏执心真如门，横杀功德等。这个佛的智慧的名字呢，名字不一样，也是一个。这个地方就分真数二部，佛的本来一个智慧，分开来有两方面的功能，就算两个智慧，实际是一个智慧。这个真智啊，它能以偏执心真如门，这一座起心论接受。起心论不是一心开二门吗？第一心真如门，心真如门的一切功德啊，恒河沙数的功德，真如法具足，普通都知道。他有这个真知，所以偏执一切恒沙的功德。第二呢，不知虚知啊，偏执。以及这个顺序之偏执心生灭门，这个心生灭门都是众生这一边门了，缘起差别等，一切法皆是从缘生起，这个从缘生起的种种差别，不同的偏执，皆无道偏执，偏执上边再加个无道。就是很正确的偏执，不是颠倒的偏执，佛的智慧绝没有颠倒之见，叫做误导偏执。这是讲这个佛的业偏执，有这两种真执、虚执，都能偏执一切法。而且讲这个佛的身业无碍，都有十种。一，不知身业大小无碍，为一根皆偏法界，而以不坏无根之性，又以不杂诸根之相。这个不知怎么样，他的身业无碍自在分开，这是十种来解释。第一讲的大小无碍，大小无碍这个大怎么样大？根根偏法界，不知一个眼睛一个眼睛偏法界，不知一个耳朵一个耳朵偏法界。我们念阿弥陀经知道不知舍根偏法界了，不仅是广场舍相偏覆三千大千世界，偏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那是阿弥陀经属于方等部的说法，要在华严经原教上都偏法界，每一根都偏法界，每一根都偏法界，它的根性坏不坏的？就是它的本体坏了没有？不坏，眼睛的体性还是眼睛。眼睛它能看，耳道的体型啊，是耳道的体型，它能听声音；舌根的体型它能说话，根性不坏，根性不坏，是不是它诸根的相杂乱了？你眼睛偏法界了，耳根没法，那么耳根把这个眼根的相给杂乱了，看见耳根的相看不见眼睛，不，各个相还是各个的相。 这就是大无碍。大无碍怎么大无碍？偏法界，根根偏法界。怎么样小无碍呢？个个的相它不坏。这个道理都是玄妙了。佛的境界当然不是中的玄妙了。实际你拿个譬喻，我们这一个讲堂里点了好多电灯，每一个电灯都偏讲堂，这就是一个灯一个灯等于一个根一个根都偏发现。那么这一偏呢，是不是摆在每一个灯的它的体型坏了？不坏。是不是摆在一个灯一个灯的相坏了？不坏。各个灯还是各个灯的体型，各个灯还是各个灯的相，你说它不是神妙不拆吗？世间法本来都是神妙不拆的，何况佛法呢？这是第一种大小无碍。讲这个第二种胡用无碍，六根胡用啊。为诸根诸根呢、啊、诸根相相着而不相爱，诸根相着就诸根有诸根的作用，各个根各个人而不相爱。那个题目上叫做胡用无碍，就是六根能有胡用。我们凡夫的六根它有碍，第一大小，只会小不会大。你摆哪一根摆到放大放不大，它就生了障碍。这个眼睛只会看，耳朵只会听，像导员一样眼根坏了看不见，拿耳朵看不行。这个腹啊，它是六根互用的，眼睛能一看也能一听，耳朵能听也能看。不但腹啊，圆角实心圆满，叫个六根清净位。六根清净位不是六根都能互用，不是说佛教的讲神话是不都推到佛那里去。你只要如法修行，还没有到到三相位的实心位的，不知道圆角实心的六根清净位，就六根互用，不相障碍，这都属于神也。第三，离死无碍，为这解释了现身定然呢，而不爱具体性空，妙力常展，而不爱也用无妨。一根是不相妨碍，现身定然，这在实相上他现在神似的病然，就是很光明很鲜明的意思，叫病然，自己神相庄严。而不爱具体性空，不得应化身又相好庄严神通变化，不得报身又相好又神通变化，但是不爱他具体性空，不得应化身也是具体皆空，报身也是具体皆空，这就是理。这个三相定然是实，具体皆空是实不爱理。这下边再讲理不爱实，妙理常展，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理体啊，是常常展然不动的。而不爱也用无边，也用无方，无方就是无边，无边的也用，是就是讲的佛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了。我们拿这个镜子打比，那个镜子的本体啊是清净湛然的，那就是个立体。 他清清沙沙影镜子没动，但是他这个镜子他不是个木板子，他不是个砖头，不是个石头，他是个镜子，镜子的本体乍然不动，它也有无边，人来现人的像，物来现物的像，这就是离不碍事。提那个风，当机之风而又不妨碍他现这个无边的也有。这个第十种讲这个深渊无碍，应机无碍。为圆会之神呐、十方其应，多极顿感，身不分而不显，在此而不爱悲，在悲而不爱痴。将这个护他这个第十种应众生之急而不起障碍，佛的身体啊叫个圆会之身，十方其应，多极顿感。这个佛的身怎么叫个圆会之身呢？就在那个七数集古都院那个大讲堂里，大家都感觉出来。我们现在在讲堂呀，这个讲的这个法师都坐在最后的一边，对着法师嘛，前面都是听众。在这个七数集古都院这个大讲堂里，佛是在这讲堂中心坐着，四方八面坐的都是听众。这个不可思议的，哪一方面的听众都感觉到跟不是面对面听讲的，感到听讲下来了呢，那么有这个神通的菩萨他知道了，那这个阿罗汉有神通也可以知道了，那个有学位的这个二乘人以及大型的凡夫他也参加听讲了。不过问起来了，我跟佛坐对面，我在讲堂里哪一边，你在哪一边，你这么跟佛也对面，大家生了意思。实际佛的身叫个圆会之身，哪一方面众生都能感觉到跟佛对着面，不在一个讲堂就是十方众生同时感到。所以又有句注解，不离机场而至如愿，机场机灭的道场，机灭道场就是菩提道场，不成了不是在菩提道场，没有离开菩提道场，就到了如业院跟五个比丘说法去了。小乘比丘看见有来有去，实际乎无来无去，他就释放顿感，你是个什么众生，你都感在个什么附身，你感在个什么法音。在那个菩提场呢，那些大菩萨听的华严经看见是毗卢浮的声，五个比丘听的师弟的法声，看见是张六金身，这就应机顿感，不是吃力叫个顿感。这是标志这个菩提三身无碍，叫做应机无碍。身不分而不现，并没有分开两个身，它能以不现在此而不爱悲，在悲而不爱痴，悲痴不爱浊。不爱性等，等呢就是性不爱浊，来自于主不爱我，我不爱主，十大唯一都不相妨碍。十一准子，那个等就是浊不爱性，你以实相，你可以准持皆是。 性做不爱性，你想你就知道性不爱做，那就是主不爱我，我不爱主，主的神也不可思议了。这也就等于那个天上的月亮是一个，是钱江有水钱江月，不但江的水有月了，河的水也有月，乃至于你弄一个完成了一碗的水，你都也给你显个月影子。那个天上的月它可分开了，分成两个三个，分成一千个月亮了，钱江有水钱江没有分，没有分呢，没有分开两个月亮，可是呢有鸡就能一看见月亮，这个鸡就等于那个水，你只要有水就能给你显上月亮子。你是个大鸡，我是个大海的水，像个月亮，在耳灯里根基江的水河的水，乃至于一个水池的水，乃至于一个晚上的总要有点水，没有水啊月亮影子显不出来。所以就说你总得有点根基，根基大根基小，无极再不显。这就是讲这个富足神也无碍之灾。孔也是北，他就是大北者吗？孔也是北嘛，有个山中为无量心呐、结聚善愿，以众生愿，愿以众生如父母眷属等。父啊，他的口业，口业他有大悲心发推动的口业，以大悲心为本。为什么成了不就说法到涅槃了？他大悲心没有尽，他有他大悲心发出来了，就发十无量心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这叫十无量心。这个十无量心呢，他要对无量的众生发的。什么叫无量？众生无量，就是悲心无量，发这十种。这十种无量心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这个十种无量心呢，每一个无量心呢，都具足三种愿。第一叫个众生愿的慈悲，愿以众生如父母如眷属。你想到众生跟我不相干，你怎么样能发起大悲心？你怎么样能为众生受辛苦的？你说法你得受辛苦的。你想到这众生啊，都是我的过去是父母眷属，事实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不不叫你讲他六道轮回吗？你要讲断灭的邪见了，人死了就了了，那你讲不到这个道理了。这个众生他生死轮回没有个尽，那么你今生有父母有眷属，你过去是你没有父母眷属吗？一时一时推上去五十劫来都在当众生，五十劫来的父母眷属不就是这一般众生吗？这一般众生都给我做过父母，都给我做过，我怎么不动他？你看见现在跟你不相干的众生你不动他，那么你的父母在受苦你不动吗？比如说你走到水边上，看见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，这个人你不认识，你愣不发悲心，那你是个凡夫嘛？那看见众生掉到水里你不救，可是你看见你的父亲母亲掉到水里了，你不能不救吧？看见你的眷属掉到水里你能不救吗？这就是个众生愿的慈悲。那个有人问孟子， 孟子是儒教家，儒教家讲这个礼节呢，这个男女之下分得很清。儒教家他也讲他的见解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们佛教的戒律也有这么一条，在我们中国呢，现在这个戒律不长命嘛，马马虎虎的。你到了这个南洋这个小城的国家，缅甸、泰国，缅甸我没有去过，泰国我去过两次。这个女众的信徒要来送供养啊，他不亲手接的，他的那个绳带里边装的有一个。有几寸宽的一个黄布，有两三尺这么长，他把它撑开摊到桌子上，你把你手的供养啊，你放到那个黄布的那一头，他把那个黄布拉过来，他就失手拿走，那你手是不是这个亲手不接？说了这个话，那不是扯得太远了，将来你们要到泰国，你可要注意这个规矩。有女祭司给你送过呀，我们名那个黄布名字尊名，你要他放在桌子上，你不要亲手接，亲手一接连那个居士信徒都看了。